想讲的，讲你想听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欢迎收听《迎刃而解》。今天呢，同样我们有一个来信啊、哦，好，我就先来念一下。Hi Selina， 我是一名即将结束打工度假回台湾的小美，在这打工度假的过程中认识了很多人，也因为不同的原因跟很多人告别，前往各自的下一站。在经历了好几场告别后，我越发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很好的维持关系与告别这件事。之前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好很好很 close 的姐姐，当我从这份工作离职后，我们便不怎么联系了。即使离职后她有联系过我，但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聊而结束这通电话，之后我就变得不了了之。很多年后我们曾经偶遇，我因为当年那通不了了之的电话而尴尬到不知如何与她相处，所以就没有进一步的联系了。想请问娜娜，当离开一个地方后，如果有很聊得来或是我喜欢的朋友，要怎么跟在这个地方认识人维持关系，而不会因为离开而断了联系呢？想听娜娜聊关于告别这件事。最后祝娜娜跟小腰果身体健康，一切顺利，爱你哟。我觉得这个告别比较像是每个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就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小学那时候都有分班，那、几年级两年就要分
拆一次。
对，然后我其实以前就觉得这件事情很痛苦，因为好不容易你跟班上就是同学很熟，然后有交到几个好朋友，为什么就要分班了呢？
我记得好像到小三升小四的
时候，对啊，一二年级嘛，一二年级，然后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就是两年一班嘛。为什么？为什么要分班？你觉得为什么要分班？
认识更多朋友啊。
为什么？为什么要认识更多朋友？
那你就跟这五十个人或三十个人一路念到大学毕业吗？
没有啊，你就是如果区域性啊，像那个小学跟中学本来就不一样啊，你不会是同一个学校啊，你就自然就会分走了。以前要分班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都会有一点压力，因为你看新学习开始的时候，到新的班上、新的老师、新的同学，然后你就要再面对一次。就是你要破冰啊，然后会不会有找相处不来的同学啊，然后跟以前班上的好朋友就分开了这样，然后分开了呢，渐渐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常联络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以前小学五六年级反正非常要好的一个同学，然后到升上国中的时候呢，他们就搬家搬走了，然后一开始还跟他都有联系这样。哎，就其实真的到了后来你上了不同的国中，然后特别是地方就距离有一点远，不是说就在家里旁边这样，你就真的渐渐会没有联络。可是那是我国小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然后到后来呢，真的是感谢我们的那个现在那种社群媒体，你可以很容易的连接到比如你可能认识的人什么的，然后我又透过这个关系我又重新跟他加了朋友。但是呢，即使加了朋友，我们也没有约出去过，只是说你有了他的联系方式。然后像前一阵比如说我怀孕，然后他就讯息我，然后恭喜我，然后我也就跟他也聊了一下，我说啊，那你呢？因为我们就年纪差不多嘛，然后就会关心一下对方这样。但其实就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这么的要好了。
我觉得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就会有每个阶段不同的朋友，念书的时候一定有念书的朋友，然后你从念书的地方毕业了，然后你进入了职场，职场可能也会有交到好朋友，但也不一定这样，只是就是你的生活圈不一样，有时候情感的部分也会渐渐的就改变，
这难免的。我觉得这个还好了。
对啊，但是其实我以前也觉得这样很可惜，但后来发现这好像是有点没办法。
不是，因为
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
你时空环境什么都不一样的情况下，你本来就会不得不被逼着要去做一些改变，就像你那个换班级这个。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你就是抱着哎，那我可以认识更多新的好朋友啊。
可是小时候不懂啊，小时候那个要换或者要跟同学要说再见什么，就觉得好难过。
小凯会这样吗？
很难过吗？
不是，就是像那个、啊、
就是你有没有很好的朋友，然后譬如说他搬家然后就转学、或者甚至出国什么之类，这样移民这种
好像还好耶、不知道。
那你还蛮幸运的。
对，
可能没有遇到。
因为我国中跟高中其实我身边的人没有换。
对，
那你国小
那表示你们维持联系维持得很好。
对，但而且就连 就是蛮多朋友也都是同样一起读了同样的高中，所以他们没有离开。
但不同班，
同班的也蛮多的，就是好的同班的也蛮多的、哦、然后就一直生活上也都会再见到。真正分开是大学，但是我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哦、然后默契也一直在，就是我会很明确的知道说哦，这些朋友我也不用担心他会离开。
哦、已经是这样子，可以这样子的。
对，然后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哦、我只要讲一声，然后大家就说哦好好，那大家出来吃饭，我们一起就很像开会，然后再帮我解决问题的那种、嗯嗯嗯
哦、那你蛮幸运的。
对啊，
对，
那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吗？
我觉得在你现在这个年纪的阶段非常容易有变数哦，就是比如说他的生活圈突然可能比如工作、嗯、他的工作可能又接触了另外一群人，然后或者是这个年纪也是最容易比如说你知道就是出去移民的、嗯、或是对出国念书的或怎么样、嗯、那可能就比较容易
散。
对、哦、所以你这样真的还蛮不容易的。嗯，对。
可是那你如果小学升到中学的时候，那个小学的就没了。
我毕业那时候好像有哭，但是我觉得我哭不是因为我舍不得，是因为我觉得哈又要开始重新交朋友，好累啊。
所以你的问题跟那个 S 是一样的、啊。
哎、欸，没有毕业典礼，我是一定会哭的。毕业典礼好好哭、哦。
对，他就是他，而且播那个音乐就是
对，永远
开始哭。
什么星夜要作伴，噔噔噔噔，那个锦绣二重唱的歌啊，那歌一放，我感觉就哭歪了。哦、又是你让人着想什么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哇、哦、哭歪了，欢迎找麻烦，这样类似这样、哦、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高中的时候哭得非常惨。
高中吗？
高中毕业典礼、
欸、我国小毕业之后就再也没哭过、欸、
我其实之前的我都没有印象了，然后高中毕业典礼哭很惨。可是妙就是我跟高中同学 那一班其实情感是最薄弱的，
联络只有一个。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忙着在谈恋爱，然后根本就是，然后我班上同学他们就是什么班上的事务我几乎都没有在参与、嗯、就比较没有那么热衷。 也还是会啦，并不是怪咖的那一种，就是只是就是
正常，
对，正常。然后也没有参加什么社团，有参加社团，但没有到特别的热衷，这样就好朋友就那几个，嗯，
就参加恋爱社嘛，
参加恋爱社，对对对对，哦、哭得很惨。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的情感是最已经就是你知道已经发育很成熟了，情感的丰沛度是最高的。
你看哭是因为都已经高三毕业，回头一看同学好几个不认识的，在哭在忏悔嘛。
不至于啦，那个时候一定是记得的啦，
名字都叫不出来，
现在真的叫不出来。讲到这个，我高中同学后来毕业之后就是只有一个真的是还有持续在联络的，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去澳洲工作了。
你看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
熟的跑去澳洲，
居然跑去澳洲。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因为他在雪梨，然后那时候我们有去有一次表演有去过。
哇，那很不错。
我们有去雪梨
去相会，
对对，然后跟墨尔本有没有在应该也有，反正总之我们是有去就是表演过工作过的、嗯、所以我有在跟他在澳洲有相遇。
异地相遇很不错、欸、
对，然后但我们都是持续的保持联络啦，因为他也是大概可能就每年会回来、
哦、那还好。
然后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透过他我才会，譬如同学会，就是我同学会联络不到我，但是因为他会告诉我，就是会透过他然后联
系
同学会。
你有参加过吗？
据他们说我有参加过，因为我完全不记得了。
你是说
高中同学们？对对对，就我们前一阵子在聊天，因为后来就是感谢这些那个通讯群组，现在就会有群组，就是高中群组或大学群组，然后就会加很多人，虽然 我可能看到名字我也不记得是谁，但是就是在聊天中就是大家都可以聊天，然后我才知道说我出道之后我还有去过某一个高中同学家，然后
参加同学会。
对对，参加同学会，然后好像还有不知道是发就是给他们 CD 还是什么之类，这样类似这样，
那很光荣啊。
然后我这个同学呢，他就是本来是去澳洲工作，然后怎么知道呢，就在那边就结婚，但还不是跟澳洲人，他好像是跟一个好像是英国人还是什么，也是去到澳洲工作，很妙，反正就是世界两端的人，然后在澳洲结缘，然后就定居，就住在那边这样。然后就哦，有一次超巧的。有一次我去巴厘岛玩，嗯， 然后呢澳洲好像离巴厘岛就是也很，反正他们也很流行去巴厘岛，还是他们去那边也蛮近，我也忘了
他们跟我们去到那边的时间应该差不多，
对，好像差不多，
刚好就是中间。
然后我就是在巴厘岛呢，我就在滑手机，然后就滑到哎，他好像在，我想不会吧这么巧，那我就立刻跟他联络。
没约吗？
我们没约，就是我只是看到他的动态，他分享说他在巴厘岛，然后我刚好也在巴厘岛，所以你知道这么巧，我们居然就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就是我们就相遇，他就来了，他就来，我们就真的见到，因为那时候他怀孕，
那很酷哎。
对，我就是因为那时候还想说啊，你怀孕，然后还在巴厘岛，然后就觉得超酷，然后我们就一定要见面，然后住的地方其实差不多，就是刚好反正有约，他就来我的饭店找我。
应该因为巴厘岛地方不大了，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居然就是世界之大，我们居然在巴厘岛相遇这样。然后那个时候他来饭店找我的时候，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我的行李箱里面都有带一些泡面，然后他很久很久没有吃到那个泡面了。
而且他在澳洲也
不容易，他有澳洲的口味的泡面啦，但台湾的口味他就没有嘛。然后我就煮了泡面给他吃，而且我就记得就是我最爱的就是大干面，我就带大干面
煮给他吃，
然后煮的时候还加蛋，然后什么加青菜什么，他吃的好开心
啊这不错，而且这个是要多难得的巧合、啊、
印象超深刻的。因为后来我就真的好久没跟他见面，因为疫情的关系、嗯、然后他的两个小孩好像就都是在差不多疫情的那个期间就是出生的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你看那时候高中非常要好的朋友，那现在我们分隔两地，这样在地球的两端、嗯，但是就真的是只有偶尔会联络，就是也许他回来台湾的时候我们会见面，那也许我如果去到澳洲，我也会找他这样，但就不会是这么密切的联系了，也不可能是平常你会讲心事啊，或者是。烦恼的事情会跟彼此分享，就已经不会是那种关系了、嗯、对，这也蛮无奈的。
这个没办法啦，我觉得这个时空环境的改变你也只能接受、嗯、然后再去可能在线下的这样子的一个时空环境下去结交其他的朋友，也只能这样啊。
对
对，不然
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无法避免。
是，
对
对，只是
但我觉得他很可爱，这个小美他很可爱、嗯、他就是因为一通电话然后就不了了之，之后然后后来在路上遇到他就永远记得那个电话的尴尬。
对，我觉得这个很妙，
他这有点太，
其实你就赶快聊别的嘛，或装赶快又装熟，
或是
熟悉、啊、
不了了之说哎还有点干齁没话聊了，呵呵呵，然后也就过了嘛。
我觉得他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
不好意思，
对，比较没有脸皮没有那么厚，
害羞、哦、
对，因为脸皮够厚的话就是哎上次啊没办法，上次讯号不好，没办法。
可是他很年轻，
对，
因为他毕竟才结束打工度假。
小凯应该
小凯你会这样吗？如果电话，不过现在很少人讲电话嘞，
还是会啦、
啊，我都会直接约出来。我也有，我大学之后也有跟一个大学同学，反而就是反正我会跟不同的人吃饭。那那个大学同学其实我们大学也没有特别好。但我那时候就莫名其妙刚好看到他动态，然后就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出来吃饭？”这样，我一开始去之前，我也会想说：“
我怎么会这么冲动约他？”
对，然后他竟然也说好，然后我们也平常没有在聊天哦、喔，就我们只是吃那顿饭，我们吃饭前没有聊天，吃饭后我们也没有再联系过。
所以你们很专心吃完那顿饭就解散，蛮不合理、啊。
没有没有，我是说就是私下没有、
没有
联系，
更多的联系。
可是我们在吃那一顿饭的时候就。各自讲了各自的事情，然后聊得很来，所以其实也不会尴尬、啊嗯、对，只要疯狂的输出自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还好。
疯狂输出，
可是
对啊，
可是你
因为我跟他平常
找一个这种平常也没聊，那之后也不会
聊的人，没有，我就只是想找人陪我吃饭而已。
你有请他吗？
但没有啊，
没有
干嘛请他，
各自付各自的、
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即使我到现在，嗯、你看我这个岁数了，我还是有时候有一些邀约是。我都会想说我为什么要答应，你知道吗？就是还是会有一些邀约或者我答应的一些事情是我觉得说啊，是不是冲动了，我干嘛，对，很卡，然后很 K， 觉得哎，其实是很矮油的，哎，但是你真的赴约之后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对，
就是
自然
你去之前你会觉得哎呦好累哦，今天、哦、 没有那么熟，我还要化妆，还要怎样，然后还要就是就没有办法很放松嘛。因为你说跟家人或真的是很要好的姐妹，你可能就是你可以很松啊，你可以不一定要表现出一个什么样子或什么 做一个什么样的姿态这样。可是有一些人就是那种要熟不熟，要深不深的这种东西，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你要。你要对，你要表现出一些什么，你会可能要花一点力气这样。然后我每次都就是出发前都会觉得很后悔，但其实
也没那么糟
对，也没有那么糟糕。有时候就蛮意外的，今天可能聊天聊了一些，获得一些不同的资讯，或是知道一些新的这世界上发生的一些新奇的事情，就的确你要跟不同的人相处，有时候才会有这些新的刺激。因为同样的人你可能相处在一起就讲的事情都差不多，聊的八卦也差不多， 对不对，就是大概就是
没什么新的消息。
对，可是当然也很开心，因为那觉得是你最熟悉最舒服的氛围，最安全的人。可是有时候在这些突破自己的这种一般的那个社交网的时候，你反而很容易学习到或接触到，或是对给你自己有不同的刺激。我觉得也蛮好的。我在今天在想到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如何面对告别。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可能现在我也即将要面对就是要带腰果出去的时候，就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我们这样，就去到 跟爸爸妈妈去某一个朋友爸爸妈妈的朋友家，然后那小朋友你可能也不都没见过这样，然后一开始小朋友当然就会有点拘束这样，后来玩开的时候就疯掉，就是好像他是你全世界最好的朋友。然后那种聚会就是通常要回家的时候，小朋友都会非常难分难舍，就是我不想回家，为什么要回家，然后什么的，因为又很贪玩嘛，然后又觉得这个可能不管是在家里面或者在别人家，就是这个很棒啊，那朋友玩得很开心，
哥哥姐姐啊，玩得很开心、啊、
对，或弟弟妹什么就玩得很开心，你就舍不得回家，然后每一次的回家就是都变成你要告别。
我就下次再来啊。
对啊，通常爸妈都会这样讲。
可是那不是你的朋友，对，都会说下次来，但都骗你的啊。
那没有啊，你一定其实不可能完全性的骗吧。
但你就是那一秒钟你就不想结束，就这个局我就不想结束。小朋友就是这样，我已经玩开了，玩疯了，然后我就不想要说再见。然后可是每一次的就是要回家，我都觉得就是我都印象很深刻，就是都是就是对我来讲是很痛苦的告别。我觉得都会很难过，很
哭的在地上在那边撒赖，
好像也是会哭一下哭闹一下之类的。
哇，你好重感情。
大家没有这样吗？你们都没有这种记忆吗？就只有我有？难道我真的是一个很欢的小孩吗？
应该是吧，标准的熊孩子。
好吧，反正我现在就想到说，其实我从小时候就在接触这件事情，就是你明明就玩得很好，玩得很开心，然后却要说再见。
才刚熟了以后就要回家了。
对啊，
这个还好了，这不太算那种他所谓的告别，不是你这种。
但我觉得那对我的人生里面，那就是我的第一次的告别
是啊，
就是不是第一次，就是很一开始最开始的告别，就从这样玩去爸爸朋友家，然后玩，然后要回家，然后舍不得，然后到念书的时候要分班，要跟老师说再见。我就记得我在一二年，因为我一二年级的那个老师，他是带完我之后他就退休了。然后我很喜欢那个老师，那个老师也非常非常喜欢我。那你知道像你一二年级老师，你到升到三四年级，他如果还在学校你还是可以见到他。可是我就见不到了，因为那老师他就退休了。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好像二年级要就是要说再见的时候，我好像也是哭得死去活来。
是因为跟老师
就跟老师那老师退休了，然后老师好像也很难过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的问题不是，就是好像跟我们刚刚提举的那些例子啊，没有那么相同。我觉得他是希望可以跟就是已经离开前一个环境或是生活或工作的地方的人继续保持良好的。
我觉得如果想要继续维持联系的方式啊，其实你是需要用心，要特别用心去经营的。
对，
我觉得任何关系都是一样，不管说你在念书时期的同学，然后你们比如说大学去的不同地方，其实要有人组织，就像同学会这件事情。像我爸妈啊，他们超酷，然后他们毕业四十几年，搞不好可能快五十年了，他们都还有固定的同学会。当然最常联络可能就那几个， 但是也不少，可能也有十几个，因为他们之前还办过好多次，就是那种出去旅游的团。
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
那还蛮不容易耶。
而且定期就会 有同学，然后就可能就约大家好几桌，然后就大家一起吃饭这样。所以我的意思说，要有人去主持这件事情，
他们那个真的不容易。
那如果没有人主持这件事情，就很容易就散掉了。
班长
也不一定是班长的责任啊，就是要比较热心的人。
对，可是反正你就要有人去把这个局兜起来，
对，
不然你就很难了。你不要说，你看他们这么久，我到现在。然后自己也蛮久了，都没什么大学毕业。你的那个更不容易，
什么
同学会？
我的大学同学会
哦，
对，因为我们的同学大部分是那个老师，然后真的是分散在北中南各种地方都有。
对啊，
所以我们要聚也真的蛮难的。像我们也聚了几次，是因为那个录音嘛，我是不是有分享过？
对，
对啊，
可是你那个也没有多到，就是有很多人啊，
也蛮多的。
有到十个吗？
有超过
哦，那还蛮厉害的。
对对，
那已经算很厉害。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人组织。嗯，像我自己，我们姐妹也是有，就是除了 Hebe Ella 之外，还有一票也是姐妹，比如说山友会啊，或者一其他的姐妹这样，就是最会组织大家一起的人，其实就是 Ella。
哦，她不组织，大家也没有一个动力。
大家就在等她组织。
就等他，
没有了，没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会，我因为我也常常会想说，哎呀，好像好久没有见面了。但是你可能你生活，你仔细看一下，哦，又排满了。像我现在可能都排满了，就是邀过的，对，要干嘛要干嘛干嘛，就是你就觉得啊，好像啊算了，然后就过了。可是像 Ella， 她就是比较会是那种，就是几个月或者什么的，她就会说，哎，朋友们要不要来聚一下啊？这样子，就她就会是一个会这样子。那个发起这个的邀约的人，
所以主动性、主动跟积极性
啊，对啦，主动啦，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想要跟就是这些朋友维持联络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当那个主动或者积极发起联系的人。
因为你又在意，然后你又不好意思，那其实就很为难。
对
对，而且你又不在同一个环境跟时空，我觉得这个要正常的维持。就算一般的关系，
我觉得像很像，就是譬如说，我现在就是职场，然后也许我们都分开了，但久久的，可能譬如半年或一年，固定维持聚会。虽然每次聚会讲的可能都是什么，都是你当年在公司发生的事情，可能每年都还是讲一样的事情，哎，可是就是很开心，因为那是他们曾经共同的回忆，对。那我觉得这样的邀约其实也蛮好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很。不想要就是这段关系就这样，然后这个缘分好像就没了的话，那就是不妨就是积极的主动的当那个邀约的发起人。
可是感觉就小美就很害羞。
没关系啊，
她连一通电话没讲好都
没啊。那我们今天聊，我们就也让小美知道说，哦，原来其实人生的很多个阶段，你就是应该说出生吧，是不是就在学着在说
告
别了？哦，so sad。
没办法啊，
对不对？我离开我妈妈的子宫的时候，我就在跟妈妈子宫说拜拜。
你出来可以见到你妈比较好吧？
啊，对啦，但就是这个环境，你看你从出生你就在跟一个环境说再见啦。
对啊。
然后你念书到一个阶段，你又在跟这个阶段的朋友说再见，所以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每个阶段学习说告别。啊，讲到告别，那最近聊一下，就是前一阵子呢，就是Pinky 的小孩，就是贵宾狗。留下来的最后一只就是小兵，
最长寿的，
对，真的很长寿，17岁耶，都快要18岁了，我看，
那很厉害，
对啊，17岁半啦，然后也在前一阵子呢，就是离开我们去当小天使了，
找妈妈去找妈妈了，
对啊，然后说告别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因为那时候他。我妹其实真的把她照顾得很好，那最后的阶段呢，她就是有癫痫发作了，那癫痫就是脑袋嘛不正常的放电，然后或者是什么的这样，那她就蛮不好照顾的，在家里居家照顾就要很小心，因为她可能就不能摔什么什么的，然后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她就住院了，因为发作的比较严重就住院了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超紧张，就是我就变成随时只要我妹有讯息啊，我就会第一个打开来看，因为我很怕就是错过的哪一个那个时刻这样，就果然那一刻还是到了，就是我就是中午反正一起床就看到讯息，然后我妹就说就是她小兵休克了，所以就赶快去，可能就要见她最后一面了这样，
是去医院吗？
去医院，然后我就当然就立刻 立刻冲去、嗯、然后那天去的时候呢，他就是反正就是被插管了，因为他其实就是早上的时候呢已经休克了，所以休克其实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但是医院就把他反正就是急救回来，哎，恢复了自主心跳，然后就插管让呼吸，就是呼吸是靠机器这样，那就赶快通知就是家属嘛，就是让我们可以去见到他最后一面这样，然后去当然非常非常难过，很不舍，然后那时候就是询问了一下，比如说可以，因为宠物可以安乐嘛，就是你不想让它这样这么难过就安乐，然后或者是就拔掉，因为它的呼吸是机器的，所以有可能拔掉之后呢它就会自己就渐渐就走了，嗯，这样就拔管的概念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其实对没办法，我就让妹妹自己决定嘛，那妹妹就说她不想要打安乐，想要让她自己决定她自己的那个走的时候、嗯、所以就选择拔掉呼吸器这样。那我就先问医生，我说那我们可能会见到什么场面这样，他说哦，就是会渐渐的他会因为他吸呼吸不好，
喘不过气，
对，可能会吸得很用力或者会喘很大力这样，但是可能几下然后就渐渐就会平静然后就会走了这样。好，所以我们就已经先做好这样的预设立场，然后我们就反正就是让蓉蓉可以抱着他，让狗狗在他的怀里，然后就拔掉呼吸器这样，然后就开始，我即使一边流泪我还是赶快帮他们记录、嗯、我就觉得这个最后的一刻我希望帮蓉蓉记录下来，我就这样录影这样拍。拔掉之后蓉就开始讲，就跟他讲嘛，就说啊，小兵辛苦了，谢谢你，反正就讲很多这种谢谢你来到我们身边陪着我、嗯、然后现在你可以放心的离开，你要照顾好，我们都会照顾好自己，然后请他放下这样子、嗯、然后就一直录这样一录，后来我就仔细看一下时间，然后哎，已经好几分钟了，想说小兵还是就开始自己呼吸了，
就自己开始喘了，
就没有，就慢慢的就是、嗯、反正从拔掉那一刻开始他就
呼吸，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啊，你有要说再见吗？这样，然后就先把影片先按掉，因为我怕没有存到，你知道吗？然后就那又不敢不拍，因为怕错过了，怕没有拍到那个 moment， 然后赶快又再拍这样。哎，就这样十几分钟过去，他好像没有要走的意思。
这也是好事啦，也是好事啦。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嗯，他好像可以自主呼吸了，其实超妙，因为早上急救的时候他是没办法的这样、嗯、然后医生也认为说这个他已经停止 了，所以他的脑袋一定有损伤，好，然后所以我们就赶快再请医生来说，医生他好像可以自主呼吸了这样，然后医生就是要夹他的舌头看他的血氧，然后就说他的血氧其实就是偏低的，比正常的呼吸的血氧在偏低这样，但是就是也没有一直往下掉，没有一路往下掉，所以后来当场呢我们就决定就是说好，那就带小兵回家，因为毕竟他在动物医院已经住了好多天了这样，所以就觉得那就把他带回家。那时候他有插一个那个鼻胃管，然后医生本来是问说要不要把所有的管子都拔掉这样，但是我所有的管子都拔掉，他就因为他已经就是呈现一种，
对，
他就没办法吃喝的东西，药啊什么的食物都没有办法，所以后来我妹他们就决定说好，那就是鼻胃管留着，因为如果真的他又可以一直就这样呼吸下去的话，那至少
还
可以
给
他一点药、嗯、对，给他水，给他一点营养这样，然后就这样带回家，就一直这样呼吸的。然后后来回到家之后，然后我就先回来，就是先回我自己的家，因为就是还是要照顾腰果什么的这样。然后后来就想说那就晚上我再带腰果去，我也带腰果去跟小兵，因为他跟小兵见过几次面，然后想说那你带腰果去跟小兵说拜拜这样子，然后就带去，然后后来小兵也就一直这样呼吸着，但是没有啦，就是还是到第二天的凌晨也还是走了，等于是拔掉那个呼吸器之后他又自主呼吸了24小时，将近24小时，然后他就回到家，然后在家里面，然后在蓉蓉的怀抱里面离开的，这样就是还是很不可思议耶。
我觉得搞不好是因为他想回家，
哎，有可能，对、嗯、就是但因为我们没办法解读嘛，他也不会说话，只是这个告别我就觉得，我后来就跟蓉蓉说，我说哦，我觉得你看你都会在对的时间做最好的决定，嗯，因为像我那时候心里其实就有点想说，看他这么痛苦，我可能要是我可能会就让他安乐走、嗯、就是打针下去，然后他就会像睡着一样就走，就跟他说拜拜。可是蓉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因为毕竟是他养他 他 他们可能有你知道对一种默契，然后就觉得说蛮那我们就先拔掉，哎，没想到拔掉之后他还可以自主呼吸，
对，
所以就
24小时
那我们就带他回家，然后回家之后他就是而且中间他还有喂药啊，然后也是喝水啊，有喂食，就是都有这样子，当然要一点点喂，因为鼻胃管比较不好喂这样。然后最后仿佛他好像回到家，哦，荣还跟我说他最后睡，他还因为荣很累，所以就也睡了一下，睡了一下之后醒来，然后小兵才走。然后不是说在荣睡梦中的时候小兵就这样没有，不是，就是荣有休息一下醒来，然后小兵才慢慢的就是呼吸的确有变得呼吸的频率比较急促，
越来越
弱，然后或怎么样的，然后就平静的走了这样。然后荣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小兵可能是要确保说嗯荣他也可以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好，然后小兵才放心的离开这样。这就是最近我也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告别的事情。
小兵现在很开心去找到妈妈了，
真的，他跟 Pinky 就对应该在天堂相聚了吧。
对，
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就是看着我们，
他们也算一家团圆，
一家团哦，对啊，因为全部的都离开了。哦，我要讲的是虽然很痛，就是最后这一里路真的是太痛了，
没办法，
很难过，可是后来我妈妈就是传了一些群，就是在群组里面传一些那种照片，就是她小时候不管是 Pinky 小时候还是小兵小时候他们一起就是在家里面或出去的照片这样。我就是看到照片我就觉得说哇，其实她带给我们的是十几年的美好，但是最后真的是那个告别真的是很痛苦，可是十几年美好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生命的就也许他的这个离开真的是生命的教育，也许真的很痛，可是我就觉得千万不能忘了那个美好的时刻。所以我希望自己有勇气，或者荣有一天有勇气还是可以再养宠物，就是至少我们可以给你知道就是宠物如果是流浪狗或流浪猫给他们一个完整的爱完整的家，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希望自己有一天有这个勇气。或是腰果好了，让腰果
来承担，
对不对？啊，腰果你想要养狗 ，OK， 好。
他到时候就要面对这一个。
但其实主要照顾者一定还是我。
小孩都是这样。
好了，我们今天就聊了这个如何面对告别，聊了很多，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帮助到小美，然后也希望可以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在面对告别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每个人都一样，都会面对，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就。学会勇敢或学会面对，对吧？
对。
好，那我们音乐姐下次见，拜拜。